各位听众好，我是丽华。澳大利亚各城市虽然解封，生活恢复了正常，但是新冠疫情并没有销声匿迹，而奥密克戎病毒变种 BA4 和 BA5 呢，成为疫情传播的毒株，据说有更强的传染性。虽然目前政府没有强制要求佩戴口罩，但是一些专家却在呼吁戴口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那么小小的口罩真的就是我们防备感染的利器吗？那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墨尔本的蒋天林医生来跟我们聊一聊口罩的防病功能和戴口罩的重要性。蒋医生你好。
哎，你好。
这个口罩啊，好像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它在这个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几次重大疫情当中啊，似乎都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那能不能先跟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情况呢？
好的，那口罩呢，确实是，就是最早在欧洲，就是14世纪时候的那黑死病的那个时候呢，就是西方的医生就已经注意到了用，当然他们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发明口罩，用的是那种所谓像那个乌鸦嘴那种叫面罩这么一个东西。但从那个时候开始，当然那时候还是用的很松散，有的它的防护那个功能呢并不那么好，所以还是有可能会传染到，但是已经开始，就是说人类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口罩或者保护口鼻的那个重要性。那么从那以后呢，就是欧洲亚洲各个地方都历经很多次的那些个病情以后呢，就是流传的就看那个流行病啊、传染病啊那种以后呢，就越来越意识到那个用口罩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其实有一个中国人华人伍连德是在那个19世纪初的时候也就开始他据知他是在那个去英国的那个剑桥大学应该是学习过学医，那么他后来也是意识到当时就是用口罩，那么在中国那时候是也是对一些疾病的那个预防起到很大作用。那么后来澳大利亚，比如说澳大利亚那时候的那个就是也是上世纪初吧，因为那时候就西班牙流感那时候都开始就是意识到了需要用口罩来预防那个病毒那种的流传，那么一直到现在的口罩当然就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也是被广泛被大家所采纳吧。虽然说到目前为止好像总是有那么一种感觉啊，好像西人对口罩的那个你可以说重视性，或者说是对口罩就戴口罩总是不如东方人，比如说中国人啊，那个日本韩国那些亚洲国家都是非常积极戴口罩，一到冬天都会戴口罩。所以呢，口罩其实现在是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对那些个流行病传染，通过口鼻口腔鼻传染的一些疾病呢，是尤为至关重要。
那目前这个奥密克戎变种 BA4 和 BA5 毒株啊，传染性很强，那戴口罩是不是比较能有效的起到防护的作用？那为什么口罩会有这样的防护功能呢？
是的，正好像我也是应邀参加了那个维州多元文化委员会主持的一个那个就是维州即将面临的新一波的那个新冠病毒的那个大流行嘛，可以说又一波那个传染，就英文所叫 outbreak 又来了。那么因为我以前也是维州那个多元化委员会的专员嘛，那么我就应邀参加那个会议，而是由那个就是现在是维州的那个acting 那个CHO 就是那个 chief health officer 就是那个 professor Ben Cowie 他是也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就详细谈论了，正好也是谈到了那个口罩的重要性，所以今天我们采访也真是非常及时。那么口罩，你刚才问到口罩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那么回答是绝对的，口罩非常重要。为什么？尤其在这一次呢，是因为这一次那个奥密克戎BA4 BA5 呢，它比原来的，据知比原来的那个奥密克戎和那个Delta 或者原始那个菌株呢要强很多很多倍。那么它就很更 就是尤其让人担忧的是什么呢？它是会入肺，而不只是像那个奥密克戎刚开始那几个变种，它只是停留在嗓子里边而不会入肺。那么很多人所以当时就会说啊，不就跟普通流感一样，就是稍微嗓子有点不舒服。但这次不一样了，它会入肺，就像跟当时那 Delta 一样， Delta 也是非常严重，它会入肺以后引起很严重的那个英文叫做 complication， 就是很严重的那个那疾病吧，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进医院啊，住 ICU 啊，甚至于死亡，那个数字是每天都是非常高，所以令人非常担忧。所以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就是说大家专家都早就一直在呼吁必须佩戴口罩，一定要这样让大家有那个佩戴口罩的那个意识。
那它入肺之后它一般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呢？
入肺以后的并发症非常严重，就像当时最早在那个中国武汉发现那个，有很多人当时后来不是做解剖也都发现那个肺等于是全部都肿，就是全是那个就全是积水了，等于就真的，所以为什么会死亡，会窒息死亡，等于就是，所以这个我不是说故意要吓人家，但是为什么会那么严重，就是你的肺里面，你试想一下，肺是都是很多很多的气囊组成的，你是用来呼吸的，如果肺里面全积了水以后，你想你还怎么呼吸，你不能呼吸不就是窒息死亡了吗？所以为什么入肺以后会非常严重，而且即使说你侥幸你可以生存下来了，活下来了，但是呢后面的并发症非常严重，你可能会一直有肺的问题。那么像这方面临床上我已经看到经常有病人，他虽然说康复了，所谓康复了，但是他还是经常有比如咳嗽啊，不舒服呀，呼吸困难啊，各种各样。那当然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就更别提了，比如说很多就是脑子经常有英文所谓叫那个 brain fog， 就是说脑子不清楚， 老是注意力不集中，那么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四肢乏力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呢你这一次的这个病毒真的是不容忽视。
您说到这儿，我确实有一个朋友，他之前也是感染了新冠病毒，他好了之后呢，他就说他有这个注意力分散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是的，他注意就你想想，如果一个人不能注意力集中工作了，你不管你是学习也好工作也好，那都没法，哪怕你要想做娱乐，你想看个电影什么，你就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了，或者人就没办法了，就没法注意力集中了，那是一个非常很惨的一件事。
所以这样的并发症其实带来是长期的影响哈。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戴口罩防病需要知道的一些基本的知识。首先是不是药房买的这种普通的口罩甚至是用布料来自制的口罩，它都能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呢？
这么说吧，就不管怎么样，没口罩，有口罩要比没口罩要好得多。那么当然有人做过一个研究实验，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戴口罩，那么你能阻止的那个病毒的传染力大概是 30%， 如果两个人都戴口罩，你能防止大概 70% 左右，如果两人都戴口罩你还能保持距离，就1.5米到2米之间的距离，那么几乎可以说是100%的预防那个传染。所以呢，这为什么我们现在昨天我们在会议上也强调，就是那个专家和那个现在政府都呼吁，除了戴口罩以外还要保持比如经常洗手啊，那个保持社交距离啊，不要尽量不要到那些大型聚会。现在据我知道，这也是我们一直非常担忧的事情，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不只是西人，就主流社会华人社区里面也是很多人说，哎呀那个新冠过去了过去了，我们现在都出去玩了，你不用那么担心了，我到处去玩，到处对那个人乐。但是呢，这现在你即使你前一段时间侥幸你乐了，现在别再乐了，小心点吧，就是 北方话所谓悠着点了，真的得悠着点了，因为现在确实这次很厉害。那么就是说到口罩呢，再说回口罩呢，就是肯定一定需要。那么口罩呢有很多种，当然你刚才问到一般药房买的就是所谓 surgical 的那个肯定是有用的，那么但是最好呢就是所谓那个 N95 或者是就比较更预防力更强的那种也是好的。有的人呢，如果你买不到那种，你戴双层口罩也是可以的。 当然有各种各样形式不同的，你可以比如到药房或者你现在可以网上那个购买的时候可以问一下，是就是保护力最强的那一种，是最好的。尤其比如说你要是上飞机啦，或者在一些很有可能会接触到病人的那情况下呢，就一定要带那种 N95 的那种。据我知道，在像我们诊所，我一般我都用那个 N95。那么在医院里边呢，各分这些地方，就知道可能会有很多那个新冠病人的话，像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佩戴最好的一些口罩。
那我们像一般在公交车上啊，或者是在超市的时候，那我们只需要佩戴这种一般的口罩就行了，是吧？
就还是我刚才说的话，你能有口罩总是比没口罩好。你如果能买到 N95 可能稍微贵一点，但是如果有那种最好，如果没有一般的口罩，或者你哪怕戴双层口罩都是好的。
那种一次性的口罩可以重复使用吗？是不是通过这个太阳照射紫外线消毒后还可以重复的利用呢？
一次性使用口罩呢，你一般当然因为一次性你不可能洗，像那种刚才你说布料做的或者他说过可以反复使用的当然可以，有的人建议比如说在热水里面煮一下杀菌，或者你刚才说紫外线杀菌，这都是可行的。那么一次性使用那种呢，如果你把它你当然不能洗，但是你如果你把它放在那儿过个一两天以后，你这再用几次也不是说不可以。当然如果你能有那个条件经常更换是最好的，因为时间长了以后它可能本身也会有损害，那么也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
那比如说那种非一次性的口罩哈，自制或者是购买的这种布料口罩应该怎么样去消毒保持卫生呢？
你可以洗了以后或者是热水那个煮，或者是用紫外线那种杀菌，但是这种呢都不一定有就是那么强的那个保护作用。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一般建议还是最好是用那种一次性使用的那个就是所谓叫外科手术用的那种 surgical mask 和那个 N95 那一类的那个口罩，这种口罩应该来说还是最好的，哪怕你不说一次用完以后就扔，你哪怕你需要的话用几次也是可以，但当然不要用的时间太长也不好。
所以说能够用医用口罩或者是 N95 口罩就尽量用这些口罩。
对对。
那目前人们在这个公共场所哈，不管是否接种了疫苗，我想可能就是大部分人其实都有接种疫苗了，还有一些人呢不管他是不是被感染了，那是不是最好出门都应该戴上口罩？
是的，这现在专家都提出，因为我们现在在澳洲不止除了新冠以外，我们现在又来了 BA 那个四和五的那个变种，那么还有就是流感就是 flu， 还有就是叫那个 RSV 是另外一种病毒，那么还有其他的就四大所谓四大杀手，现在很多这方面的病毒，那么如果你戴口罩的话你都会能有效的防止，你不哪怕你自己得了你也不会传给别人，或者是你自己没得 你也就能够预防被传染到。那为什么我刚才说过大家可能都知道，比如说在中国或者在日本这样一些国家，一到冬季很多人出门都戴口罩，因为他第一他自己预防就不会传染流感或者其他的感冒，那么如果他自己感冒了那么他也不会被或者尽量避免被传染给别人，所以出门戴口罩我是绝对就是呼吁大家一定在出门的时候有可能有条件的话尽量戴口罩，不管是那个预防流感也好，预防那新冠也好或者其他的病毒也好都是有益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蒋医生，我其实自己我也有一点点疑问哈，这个流感它跟新冠病毒它们的症状是完全不一样的吗？如果是一个人他不知道他是不是感染了流感或者是新冠病毒，就是说他有这个征兆的时候他怎么样来判断呢？在还没有来得及自行检测的这个情况下，
在临床上是没办法。所以为什么我们作为医生我经常有人病人说哎呀我觉得我不是那个新冠，哎我觉得我不是什么什么的，我就跟他们说你自己没办法，我们医生都没法判断别说你们自己， 那个就是非医者了，就是所以呢，在临床上真的很难判断。有的时候，比如说这次有人就已经根据一些可以说根据一些经验吧，就是 BA 四和 BA 五那个变种的话呢，它不一定嗓子会疼，不一定会发烧。但是呢，你会觉得四肢乏力，或者是其他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非典型性的一些症状。所以呢，像以前 Delta 也是这样，它有时候不一定有跟其他的那个原始病那个菌株一样的一些症状，所以临床上是非常很难判那个判断的。那么现在有一点好，就是说你可以，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你家庭医生联系，然后家庭医生可以让你去那个实验室去做一个咽喉的或者嗓子的检查。那么现在的检查可以除了这个测试新冠以外，还可以测试流感和刚才我说那 RSV 啊或其他的一些病毒。那么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你到底得的是什么了。
那要有效的这个预防感染病毒哈，除了戴口罩，还有哪些其他的卫生防疫措施应该要继续坚持呢？
那个几大，我们一直就自从有了那个新冠病毒以后，我们一直就强调了几件事情，就一个是戴口罩，一个是勤洗手，或者用那个手的所谓 hand sanitizer 的那个洗手就是液，那么还有就是保持社交距离，非常非常重要。很多人就是有的爱热闹的年轻人，他们喜欢出去玩什么的，这个很能理解，但是生命还是高于一切。你这个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些预防措施如果你不做的话，就是还是很有可能会得病的，就是还有可以讲一个，就是正好今天大家大概也都听到了，就是澳洲的那个疫苗那个就叫 TAGI， 就是疫苗的那个防疫那个建议，它一个委员会嘛，他已经给政府建议从下周一，就是7月11号开始，就是已经建议除了原来就已经有的65岁以上的建议打第四针加强，叫所谓叫冬季预防那加强针以外，现在50岁以上也可以打那个。那么30岁到50岁左右的人呢，他们是说你可以自己选择，你不是说一定非打不可，那这你可以有选择。当然他现在也没有强制，但是呢现在就是很可以说是放开了，很多人你要想打30岁以上的，你想打你都可以打。那么我还是在此强烈呼吁，就是希望大家尽快去打，除了除非你是以前打疫苗有过很坏的反应啊或者什么，你可能有点担忧，但不然的话你一定要去打，因为这个绝对是有好处的。不然的话你的即使以前打过两针三针，可能你的抗体已经差不多没了。
那如果真的是不幸就感染了这个流感或者新冠病毒哈，那自己在家里面应该要注意怎么样来调理呢？
新哥现在因为确实很多呢，就是很多很多人都得了那个或者得过或者正现在刚刚传染到那新冠。那么如果你得的话呢，就是说现在按政府规定你还得在家隔离7天，然后你要再测试你是那个阴性了，那么你还可以外出。我一般都建议就是说，你如果即使你测试阴性了，那么如果你有症状，你还是尽量少外出，因为测试阴性并不等于你就完全没有传染性了，很有可能还会传染给别人，那么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事情。那么如果说你已经完全没症状了，那么你当然可以外出啊，或者是政府规定你是不需要那什么。那么现在新的政府规定在维州应该是，如果即使你是在传染期，如果你在一定必须要比如说开车呀，或者去送家人外出，比如可能送孩子去上学呀什么的，也是允许，但是你不能下车。他们理论上是说，你因为你在家里人，你的孩子或者是谁，其实要得也已经得了，所以呢，就是说，你可以送他们出去，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要小心为好。如果家里人是有人得了，你们还得要继续的测试，千万不要就是因为觉得啊好像没症状就不去管它，这个也是会容易忽略的，就是。
那么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是以便于自己更好的恢复？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大家可能知道，如果关注那个中国 国内的一些那个消息的人可能都对那个张文宏医生那个名字非常熟悉，那么他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敬重的那么一位专家了。他就以前就说过，现在我也赞同他的意见，不要所谓以为粗茶淡饭清淡就好，一定要注意营养，注意饮食，鸡蛋啦各种方面营养饮食一定要。当然你要看，你如果你在生病期间人没有胃口，吃不下油腻东西，当然也就不要吃，但比如说鸡蛋啦各种蛋白质非常重要，饮食这种方面非常重要。那么另外呢，就是我建议你还要需要多加点那维生素 C， 这就增加抵抗力，或者其他的多种维他命啊，这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注意休息，不能千万年轻人有时候喜欢比如说熬夜啦，或者是追剧啦，这些在尤其在生病期间就千万不要做了。平时也应该要尽量注意，要有规律的那个作息时间，那么营养一定要好。另外适当的，你当然是得病的期间不要外出，平时就是说你应该要注意锻炼，一定要做一些定期要做一些锻炼，这样呢对身体增加抵抗力。刚才说的除了打疫苗以外，其他的增加抵抗力的方式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所以说一个是锻炼，一个是注意休息，还有个呢是要注意这个饮食，还是要吃点营养的东西。嗯，
一定要的，对。
嗯，好的，谢谢蒋医生的分享，谢谢您。
啊，不客气。